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只要信靠你，我们而且还要顺从你。可是我们常常不懂得什么叫信而顺从，因此我们求你把你的真理启示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借着今天的希伯来书，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主给我讲话的人一个受教的舌头，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，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自己。愿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十四节，第一节先读到十四节。
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：好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，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伴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而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至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所以圣洁没有人能见证。
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，就有许多的见证人啊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许多的见证人，他们都是借着信啊，因为圣经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所以这些见证人都是有相信。那么十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些见证人都是旧约的见证人，他们又提到我们新约还有许多的见证人，保罗是见证人，彼得是见证人，约翰是见证人，他们见证什么？他们亲眼见过主耶稣，不但见过主耶稣，和主耶稣跟着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在地上有13年半，但是最后有3年半在工作，34岁以后主耶稣就开始传福音了，他们就跟着主有3年半，但是3年半以后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，钉十字架在坟墓里就有3天3夜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要复活啊，主耶稣说月老怎样有3天3夜在鱼的肚子里，人子也要照样在地里头3天3夜。结果过了3天3夜，7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就真正复活了。 不但复活了，还显给许多人看。啊，当时他有些门徒还不相信，怎么一个死的人会复活呢？好，主耶稣复活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一死啊，就显给四百多人看，都看见他了。啊，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真正复活了。不但这样，他还向保罗还显现了。所以保罗说他是最后一个向保罗显现的啊。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俯然天子，保罗是反对耶稣，反对信耶稣的。保罗就是要抓很多基督徒到监狱去。保罗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啊，他是受摩西律法的，所以他不相信耶稣，更不相信耶稣复活。哪知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走的时候，忽然天上发光照着他，这一光照着他，他就爬到地上了。爬到地上的时候，就听到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：“保罗，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保罗就说：“你到底是谁啊？”我说：“好，那个。”天上发光的那个声音就对保罗讲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这一下保罗就开始认识他自己错了啊，他守摩西律法错了，原来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真的复活了啊。所以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，见证主耶稣复活了，而且向他显现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读了很多的书，都是保罗的书信，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翰也好，使徒约翰、彼得也好，他们都有书信，他们都是见证人。约翰怎么讲呢？他说主耶稣是他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因此我们今天他们都过去了，保罗也过去了，彼得也过去了，约翰也过去了，今天到了我们现在两千年主后两千多年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耶稣啊？我们也眼睛也没有看过他，对不对？谁看到？没有。今天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，请我们注意，我们今天乃是凭着里面的信，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了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，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把神的永生也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有神的生命。我们上次读过圣经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就是神的性情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信耶稣以后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性情了。不但有神的性情，而且圣灵也住进来了，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那今天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了。因此今天我们在读十二章的时候，一开始十二章你看第一节说，我们已经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在读十二章的第一次就讲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这是第一次我们就讲通了，每个人都有重担，重担就拦阻我们来走这条道路，我们要把重担脱去。第二个，还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身上还有罪，所以在走这条道路，它是说奔那摆在我们前中的路程。我们基督徒你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，是走了还是跑了？这就是要奔了，好不好？奔就是跑。而且上一次我们也用保罗的话来讲了，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。啊，这一段圣经就是鼓励我们来跑，好不好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要跑。要跑的时候，你挑了很重的担子，你跑得动吗？跑不动啊。 赶快把担子怎么样，重担放下来，各种的重担，家庭的重担，生活上的重担，工作上的重担，甚至于还有教会的重担，属灵的重担，把这些重担都要怎么样，都把它放下来。还有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说过了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罪常常拉我们的后腿，使我们离开主，我们犯罪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你一信耶稣你就得救了，你只要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圣灵就救进来了，神的永生也进来了，这就白白的送给你了。旧约没有，旧约没有，旧约的人因为主耶稣没有来，所以旧约的人他们没有神的永生，没有，也没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。所以有的人就问问题，就说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那里讲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不错，旧约圣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但是也可以呢走，好不好？也可以离开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住的圣灵是不会离开的，不会离开。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那就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16-17，约翰福音十四章16-17，请听弟兄读好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圣灵来了以后，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同在，永远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新约，这个叫恩典时代。我们一信耶稣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我们一信耶稣，神的生命也就进来了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在工作，圣灵不走了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这就叫恩典时代，白白的恩典就给了我们了。我们有了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了，上次我们读过加拉太书的，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。从加拉太书第三章来看，神没有女儿，请你记得神没有女儿。今天我们是讲有弟兄有姊妹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从加拉太书第三章来看，神没有女儿，神只有儿子。我们今天因为有带个肉身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男女的区别，但是在神那里看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儿子才能成为后世，才有后世，就是才能继承神的产业。我们每个都是神的儿子啊！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26-26。
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
看到没有？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什么儿子？这个没有说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女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太平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就没有什么男女不平等了，都平等了，都是神的儿子了。 那再去引读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六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
你看，你们就是儿子，现在神就差他儿子的灵，所以圣灵还有一个名字，圣灵还有什么名字啊？儿子的灵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每一个接受的就是神儿子的灵了。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上次我们说了，我们要得荣耀。有一天我们全体都要离开这个地上，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，我们都上天上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就看见我们都是儿子，而且我们都有儿子的灵啊！现在是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儿子，神儿子的灵。我们既然都是神的儿子了，那我们怎么来走前面这条道路？前面还有一条路要走啊！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就是你的重担，你有没有重担？一个你还在犯罪没有犯罪？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信耶稣的时候得救是恩典，不需要行为。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成了基督徒了，那就需要有行为了。有什么行为？重担要放下来，罪不要犯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啊，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医治好一个病人啊，他就给那个病人说，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那个行淫时被掳的妇人，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基督徒的命令哦，不要再犯罪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实际的情况，我们常常还有罪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还会说谎话，我们还会发脾气，我们还有贪心，我们还有嫉妒，我们还有骄傲，我们还有自夸，有没有啊？还有。那么我们就要把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把它脱去。但是当我们脱不去的时候怎么办？很多基督徒啊都是这样，今天两夫妻吵架了，发了脾气了，都不愉快了。我上次给大家说了一个见证，有两个基督徒丈夫还是传道人，他们结婚了。在结婚的那天，两个就说好了，每天早上我们谁先起床先洗脸刷牙的时候，不是要挤牙膏吗？把对方的牙刷上也把牙膏挤好，天天都是这样。丈夫先起来刷牙的时候挤牙膏，也把妻子的牙刷上挤好牙膏。可是有一天早晨，妻子先起来，丈夫后起来，丈夫一看丈夫的牙刷上没有牙膏，今天为什么？昨天吵架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那这就不挤牙膏了。这个丈夫就知道想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好啊，这里就给我们就讲了，这是家庭的事情。这种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不一定是挤牙膏啊，有别的事情也会出现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这里就有一个，后面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第二节，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！你要放下各种的重担，你要不犯罪、不发脾气，怎么样？不是你自己来定义。所以那个弟兄今天早上看到妻子没有挤牙膏了，他说昨天吵架了，我发了脾气了，所以他今天不给我挤牙膏。他说他在主面前讲，他是一个传道人嘛，他说主啊，我从明天起我要控制我自己，绝对不发脾气了。可是控制了几天了，管不了几天又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靠我自己控制自己是不行的，必须要仰望谁啊？仰望耶稣，要回到耶稣的面前去。重担怎么样？交托给主，这样我才能走前面的道路，才能跑啊。弟兄姊妹啊，你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跑啊， 也有的基督徒在慢慢在走啊，有的基督徒原地踏步啊，好不好？没有办法，重担太重了，好不好？缠绕的罪在身上，所以一定要仰望主耶稣。但是如果你想仰望主耶稣，想脱去重担，想，但是你没有行为。我们说什么叫做行为？行为就是说你要到主耶稣面前去好好的奉献自己，好好的去做一次祷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要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不是只受浸，而且要去做一个奉献的祷告。什么叫做奉献？主耶稣，你救赎了我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现在把我自己从今天起奉献给你，你是主，我是仆人，我要听你的话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主。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带领我们的老弟兄就说怎么奉献法，他说把你自己一个一点一点点给神。怎么点法？主啊，我把我右边的耳朵点来奉献给你，让这个耳朵听你的话，不听话怎么办？你就揪我的耳朵。你看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，那个妈妈爸爸就拧他的耳朵嘛，主啊，我的右耳朵不听话，你就揪我的耳朵，让我的耳朵痛，一痛我就知道要听你的话了。然后再把左边的耳朵有奉献给主，奉献的耳朵奉献完就奉献眼睛，奉献右边的眼睛，主啊，让我右边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，要好好读你的圣经。然后又把左边的眼睛又奉献，又奉献鼻子，再奉献嘴巴，奉献完了再奉献什么？奉献手，奉献脚，一样一样点给神。就说现在我的耳朵左右边耳朵是属于主了，好，我的手也属于主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老弟兄原来很喜欢打麻将，后来信了主耶稣自己奉献了，他又到朋友家里去，又是三缺一，喊他坐下来。他说喊他坐下来，过去是坐下来就打麻将，他说我打麻将的手没有带来。他说你不是用手吗？他这个手不是我的，谁的？我奉献给主。弟兄姊妹啊，你看这个就叫忘大以至于耶稣啊，把你自己奉献给他，他就来管了。所以后面你看希伯来书最后面上一次我们读的第四节，我们再把第四节要读到第十节，好不好？请你听清楚第四节到十节。
你们与罪相争，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你有儿子不会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叫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
好吧，你看，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，你是属主的人了，实在不听话了，就揪耳朵了，揪耳朵就叫管教，好不好？就叫管教了。你知道神也管教保罗，你记不记得保罗说过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哦，记不记得那个刺啊？什么这个刺是什么呢？保罗是说怕他骄傲啊，保罗气势太大了，怕他骄傲，神就在他身上放一根刺。那个刺是做什么呢？你一骄傲就刺你一下，一刺一痛，哎呀，我就不敢骄傲。 保罗为着这个刺在神面前去祷告过三次，主啊你赶快把这个刺拿掉，这刺一下好痛哦，不听话耳朵揪一下好痛哦，好不？神怎么讲？神说这个刺把它拿掉，神说我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是显得完全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三次神都不把这个刺拿掉，就让这个刺在他身上管教他，这是身体上的一根刺在保罗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神有没有管教？有啊。弟兄姊妹， 你遇见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啊，你得了一个病啊，怎么办？到主的面前去，很可能这是管教。所以这个星期四我在西北温有一个聚会，那么他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就问我，就说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，非常好，也聚会什么都很好，现在得病了怎么办？好，问我，我应该怎么帮助他？我说帮助他，第一个让他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弄清楚神为什么要他得这个病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常常去看一个病人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生病了，我们去看他，我们都为他祷告，弟兄姊妹都是很好的心为他祷告，主啊求你医治他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自己的负担，每一次我为一个弟兄姊妹祷告，我到他的面前去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祷告的，我是怎么祷告？我说主啊求你让他知道为什么他得这个病，求你把你的旨意向他显明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主啊让他那个顺服你，顺服你的旨意。今天我们不是唱信而顺服吗？让他顺服你的旨意。第三个，主啊如果他顺服了你的旨意，就求你医治他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，属灵的生活，你必须弄清楚我这个环境是怎么出来的，为什么有这个环境啊？神的旨意是什么旨意，然后我要顺服。很多我们遇见的环境，不顺利的环境，很多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都是神的管教，那就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管教的目的这里告诉我们，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怎么样有分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我是不圣洁的，到底是多圣洁你不认识，所以管教以后你才知道我必须这样，哦，原来这就是神的圣洁啊，这就是神的圣洁，你不认识。所以基督徒经过神的管教，那就是和神中间发生了一个管教的关系了，看到没有？父亲管儿子的关系了，到了你的身上了，你经过了这个管教的经历以后，就对父亲就有进一步的认识了，好不好？不但认识父亲是圣洁的，希望我们都是圣洁的，更认识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父，认识他的性情，认识他到底是怎样一位父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圣经的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认识神，但是还重要的就要从经历里面的认识神。怎么从经历里面？但是你每天遇见的事情里面，你能不能够遇见神？每一天你遇见的事情里头，特别不顺利的经历里头，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你的肉体出来了，你还是能够忍耐啊。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做忍耐，那你就开始认识神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来认识。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 得后书第一章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第四节读到第七节。
因此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，有了敬虔又要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
你不服来啊，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原文就是信了，信主耶稣开始了，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就得救开始了。你有了信了，你得救了，下面就是有德行，就是有好的行为了，你就应该好的行为。你有了好的行为，我到底在哪些事上我应该有好行为？这里就说要加上知识了，好不好？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与众人和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赦免你的弟兄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好行为啊！赦免七次还不够啊，要赦免七十个七次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就是知识了，你就懂得了，你就懂得了。要加上知识，又要知识，还要加上节制。什么节制？节制就是说我自己还要控制我自己，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基督徒改变了。你能忍耐吗？好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，好不好？忍耐一次可以，忍耐两次，忍耐三次就很难忍耐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了。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，前进的原文就是和敬虔是一个字，不过这里是翻成前进。前进的意思就是把神活出来，在你身上把神活出来，神就从你的身上活出来了。神一看你的生活，人家别人，人家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个基督徒，是跟人不同啊。为什么？基督从你的身上活出来。有了前进还要加上一个，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原文不是爱弟兄的心，原文就是还要加上爱，还要要爱，爱弟兄就是。你看一步步来，爱了以后，爱弟兄以后，最后还要加上一个爱众人的心，最后那个爱是神的爱。因为我们的爱都是爱我自己，每个人爱爱我的孩子，别人的孩子我就不一定爱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是说还要加上爱，爱什么？像神那样的爱，别人的孩子一样的爱，甚至爱别人的孩子胜过爱我的孩子。有一个弟兄，他也是一个传道人，他是办孤儿院的，那么常常他就带着孤儿养大了，要帮他做一些事了。他们就出去，中午要在外面吃东西，吃。那个时候他们在大概是吃面，他就喊面是喊两碗面，素的面就是他吃，肉面就给谁吃？给孤儿吃，好不好？孤儿就是当成他自己的儿子嘛，这就有神的爱。所以最后你看还要有神的爱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走道路的时候，你把这些都记好。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还要有忍耐，还有前进，还要有爱弟兄的心，最后还要爱众人的心，就是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了啊，这个就是你在走道路了。 那么我们在走这个道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有神的要求，当我达不到的时候，神就要借助管教使我来认识他。你没有忍耐吗？管教以后就有忍耐了。你没有前进吗？管教以后就有前进了。你没有爱吗？管教以后就有爱了，都有了。那么有了以后，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这是什么？当你有爱了，你就要追求与众人怎么样和睦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不只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我应该怎么对神，还要看见我应该怎么对人。你看到没有？要跟人和睦，这里就是有爱了。和睦那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和平的意思，和平，不和人吵架，忍耐，忍耐。对人是有忍耐，另外还有一个要追求圣洁。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，经过管教以后，我们才知道圣洁是何等的重要。我如果不圣洁，我没有办法见神，没有办法见主。因此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有许多的祷告是没有听哦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问题出在我这一边，不出在神那一边。如果你是追求圣洁的人，你的生活是圣洁的，你的思想是圣洁的，你是与众人和睦的，你对弟兄有爱，对众人也有爱，你有神的爱，你是这样一种情况，你的祷告很容易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雅各书里面就说是义人的祷告，好不好？义人的祷告神能够听，什么缘故？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步步来啊！现在经过管教了，我们懂得什么叫神的圣洁了，我就要追求圣洁了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与众人和睦，有爱。这里又说到一点，下面是5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。啊，这里是说到你们了，众人了，那就指到教会了，指到教会了。今天我们要小心，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有毒根生出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提到这一方面的问题。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。使徒行传20章，17节，要读到29节， 好多读不是二十九，要读到三十节啊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，十七节读到三十节啊，十七节。好，我们请进入弟兄读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不顺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，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”要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名胜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见证，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为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
好，那我们看看以弗所教会，保罗把他们的长老请来，告诉他们，你看二十九节保罗怎么讲？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”这是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，在保罗他最后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不可能再回到以弗所来了。但是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，保罗就说到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。我们知道豺狼就是要吃羊吗？那也是说就要把教会分裂了嘛，啊，要受这个影响了，不爱惜羊群嘛。不但是这样，三十节，你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晚年，在他的晚年，他建立很多的教会都出问题了，都出问题了，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。你看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十五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，就往后面翻。
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非基督和黑魔其余。
你看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最后的一卷书，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卷书，提摩太后书是最后的一卷书，写完这卷书不久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保罗就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我，亚细亚是一个省，小亚细亚， 以我们现在的地理来讲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那里保罗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啊，比方说啊，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啊，那都是保罗，都是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也就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方。你看保罗建立的这些教会，在保罗的晚年，凡在亚细亚的怎么样，都离弃保罗了，不接受保罗的，离开了。你看这是多么危险，就有凶暴的豺狼怎么样进去。以弗所教会就是小亚细亚教会的，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拿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家，这七个教会，非以弗所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就离弃保罗了。离弃保罗的什么呢？那就是说保罗所给他们传说的神的话，他们就离弃了。所以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啊，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三节，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十三节到十四节。
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
这是保罗就给提摩太讲了，讲什么呢？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神的话是纯正的，还有一个规模，还有一个范围，不能随便讲的，不能随便扩大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读好，用圣经的话来弄清楚，不要说这个传道人是这样讲，那个传道人那样讲，但是他讲的合不符合圣经，有没有圣经的根据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了。比方有一个姊妹就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说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，就是博士，神学博士，很有名，人家就问他一个问题，就问他，就说婴儿死了，婴儿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会不会下地狱或怎么样。他说我保证所有的婴儿都上天堂，他要这个保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保证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哦？这个不能随便讲的，好不好？不能随便讲，按照圣经，主耶稣要审判我们，是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我们。你看主耶稣怎么来对我们讲呢？那是说到行为啊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请我们读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十二节，十二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。
看了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。
看到没有？照个人怎么样所行的。婴儿有没有行为啊？那我们不敢讲，就是多少岁了，好不好？他有没有什么行为？ 啊，那就是按照他的行为来审判他，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圣经，好不好？不是说保证所有的婴儿都上天堂，圣经里也没有这句话。他们是不是上天堂，是怎么叫做去天堂？这个我们以圣经的真理是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以后，人死了以后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人的身体是一定到坟墓里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，你出于土必怎么样，归于土。但是他还有一个灵和魂，灵和魂还有去的地方，这是人死了以后。这里主耶稣说他来了，他还要审判，这里刚刚读的还要报应，对不对？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。那么婴儿他有什么行为，我们不知道，每个人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有多大岁数，这个婴儿叫做多大啊？他有没有行为，他有没有思想，他有没有罪性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里头都做了一个罪，所以按照他的行为，如果他没有罪，没有罪的行为，那就不按照主耶稣说的来审判他，来刑罚他。至于最后到哪里去，那是神的安排了。好，我们不能说他就上天堂了啊，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讲。实际上天堂这一个字是不准确的。主耶稣今天在哪里？主耶稣今天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是在神的右边。圣经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天堂啊，主耶稣是在天堂。实际上原文不是天堂，原文就是天，是一个复数的天， heavens。 主耶稣就在那里。那么婴儿是不是以后都到了主耶稣那里？圣经里没有这样讲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一定要到半空和主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么婴儿他还没有信主耶稣，对不对？神怎么来审判他？他将来到哪里去啊？那一定要根据圣经啊。因此今天有很多的传说，有很多的推论，弟兄姊妹一定要回到圣经去，我们才能够把它弄清楚，否则我们就会错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说，保罗就说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么以弗所教会里面一定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去。而且我们也看见了，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，以弗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开了保罗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保罗就要提摩太怎么样呢？要他要把神正神的话语，神正的规模，要用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住。神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在哪里？就在这本圣经里头。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啊，比方说对于加拉太，写加拉太这本书信这个时候，主要的就是说到律法的问题啊，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守摩西律法啊。这一个就是保罗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，加拉太的教会，加拉太是一个区，那里有很多的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，那么有很多人就偏离了神的话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。请我先读第一章，第六节，要读到第十节，或者再读多一点，读到十二节吧，读到十二节，六节到十二节。
好，谢谢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。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 不过有些人教导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而是从基督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就是保罗他就说了，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了。很多弟兄姊妹都容易上网听这个传道人怎么讲，这件事情怎么讲，你可以，但是你要分辨，用什么来分辨？用圣经来分辨。只有圣经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在这一本圣经上。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就说，加拉太教会已经有别人来传不是保罗所传过的福音了，而且他们也跟着他们去了啊，就是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就有毒根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在教会里面有毒根出来了，把加拉太人引到另外的路上去了。那么加拉太人引到什么路上去呢？好，那我们再读加拉太书，请我们来读第三章，第十节读到十一节。
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
好了，
律法原本不是不乎行。
那么这里就是守律法了。现在我想和弟兄姊妹就交通一点，我们曾经也说过，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把律法告诉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守律法的。守什么律法？守摩西的律法。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为总纲了，对不对？十条诫一共有十条，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就把这个十条诫都给写出来了。十条诫的前三条是对神来讲，比方说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就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别的神啊。第二条不能做任何像来拜，做任何像来拜啊，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天主教就拜玛利亚的像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拜不拜啊？基督徒不拜，但是你看看基督徒里面也有耶稣像，有没有？好不好？有的人也拜十字架，好不好？那小心哦，不能做任何的像来拜。那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。第三个摩西的律法第三条规定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这三条是对神。第四条就是要守安息日啊，以色列人是要守安息日。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，罗马历的星期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。所以你看以色列人，我们这里加拿大有这个犹太人的社区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是星期六，他们就守安息日。我们不守安息日啊，圣经里不守，基督徒不守。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讲了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能以守律法，凡是要以守律法为本的，那就要受咒诅，好不好？因此保罗就说到有毒根出来，其中当时有一个毒根在加拉太的加拉大 加拉太这个教会里面那个毒根，就是有人要教他们守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前四条我刚刚讲了，后面还有六条是对人的，比方不可杀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这就是你们六条。还要当孝敬父母，就是对人。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守这 十条诫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守不守摩西的律法呢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有一件圣经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。
目前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
好，请我们来注意这些圣经啊，啊，这些很多弟兄姊妹对于这些圣经不是很理解。这是第一个，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那意思这个律法就是指的摩西律法。摩西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标准，主耶稣来不把它废掉，但是后面就有一句话，乃是要成全。请我们注意，成全这个字就是充实的意思，要把它充实了。摩西的律法从新约来看，从主耶稣来看还不够充实，就是不够完全，要把它充实或者把它提高了。那我们来看怎么来提高，那就也读这一章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要读到二十二节。
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说二十一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是摩西的十条诫里的一条，好不好？就是不可杀人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可杀人，杀人就罪，就违反了律法了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啊？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看到没有，二十二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那就是主的命令了，这是新约了，不是旧约了。主的命令是什么？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看到没有？也就是在新约不能向弟兄动怒，发脾气都不可以，看到没有？但是在旧约可不可以发脾气？可以啊，旧约是可以发脾气的，只是不能杀人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。你记得旧约圣经是怎么讲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有没有这个？你打掉我一个牙，我当然就很生气了，就发怒了，那接下来我就非把你的牙怎么样打掉一个，以眼还眼啊。所以旧约是不可杀人，但是没有说不可动怒，好不好？但是新约我们怎么样，能不能动怒啊？不能动怒了。那么把这个旧约的标准提高没有提高啊？就把旧约的摩西律法充实了，好不好？充实没有？充实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你只守到我不可以杀人，那我就可以动怒，我可以骂人，好不好？底下马上就说不可以骂人了，拉家也不能骂，魔力也不能骂，那就是废物笨蛋，这些话都不能骂。你看 所以新约的标准跟旧约标准不同，我们今天不要去守律法。那么我们看这里还有一处啊，请我们来读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。
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
你看，不可奸淫是十条诫里的一条，好不好？但是主耶稣的规定怎么样？一念都不可以有啊，提高没有提高啊？提高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不去守摩西的律法，好不好？加拉太人他们就要去守摩西的律法，有人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要守摩西律法，信耶稣还不够，还要守摩西律法，这就不对了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喊你去守安息日，心里没有守安息日的，好不好？心里没有，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。什么叫做守安息日？旧约是安息日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，请你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，
当纪念安息日，所谓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那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积聚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
你看嘛，他们要守安息日，活工都不可以做，对不对？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安息日那天不能煮饭的，好不好？那你不是要饿肚子吗？他是星期五就把饭做好了，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把饭做好了，所以到了安息日那天就吃冷饭啊，吃馒头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是吃饼，哎，他们什么工都不能做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说可以做工了。那你看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，要读到十四节，九节到十四节。
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公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就把它抓住拉上来了？人比羊何等贵重，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
主耶稣怎么讲？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啊？可以。做善事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旧约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主耶稣来了，所以安息日我们基督徒还守不守啊？不守啊。安息日可以做，做好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说可以做善事啊，就是好的工嘛，不是说不可以做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看见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不完善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乃是要充实，好不好？把它充实了。主耶稣不废掉，但是不要我们基督徒去守，你要读的好不好啊？不是要我们去守，不废掉不等于要我们去守，因为那是神的话。但是今天主耶稣来了，就把他这个话充实了，提高了。过去是不可以杀人，现在是骂人都不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动怒都不可以了。你看提高没有提高啊？提高了。好，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守律法，但是加拉太人他们守律法，要喊他们去守律法，保罗就说这是错的，这就是毒根来滋扰他们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一切要回到圣经里去， 不但要回到圣经，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回到原文圣经去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圣经，比方刚刚说的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乃是要成全。那个成全的意思什么意思？不是要举起手，那是把它充实了，把它提高了。好，我们基督徒身体里没有要我们守律法，所以加拉太人要守摩西律法，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是要到被咒诅，看到没有？要受咒诅。好，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，我们再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对不起，第三章第十节，不到十一节，好吗？
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
好，我们什么叫因信得生？我们是因信称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是因行律法称义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信律法。如果你要去守摩西律法，就是受咒诅，看到没有？保罗原来就是守摩西律法的，好不好？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完全要守律法，他根本就不要信耶稣。后来主耶稣向他显现了，他就改了，他就说我不守律法了，他就有启示了，他就来传福音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不守外面的律法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？那你说基督徒什么事都可以干吗？有没有律法呢？好了，我们再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，
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这里是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那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律法。保罗就说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那个做是翻译的不对，原文不是做，原文是像，你像不像？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。但是保罗就说，我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。我们基督徒有律法，不是摩西外面写的律法，我们的律法是在心里面的律法。那我们的律法在哪里呢？那请你再读读希伯来书，第八章，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。
主要说，这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
今天我们的律法写在哪里啊？写在心上的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律法是写在外面的，好不好？他们要去守，我们的律法是在心上，是里面的。那你里面在哪里啊？就是圣灵啊，神的生命啊，就住在我里头。圣灵在每一件事情就提醒我。好，我说我们基督徒有律法有没有？有，但是我们不守摩西的律法，什么守安息日啊这些。但是我们的律法是在我的心里头，我的心怎么有律法呢？圣灵在里头提醒我，随时提醒我，所以我的律法是在里面。我们都有律法，是随时是在提醒我们。啊，因此我们今天所跟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就是保罗说到有毒根生出来要搅扰我们。这个毒根就是保罗是说有很多教会会受到一些错误的教训的影响， 对加拉太教会来说，就是要守摩西律法。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，我们在有一个教会叫做安息日会，你们听说过没有啊？他就是一定要守安息日，而且他提出那些理由，我看了他们的书，都是不符合圣经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不符合圣经，它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走守摩西律法的这条路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贾弟兄，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个约翰福音14:16，那个如果信了耶稣基督，就有圣灵永远住在我们心里。
对。
但是我看到有的那个有的基督徒，为什么圣灵住在他心里，还要人家帮他赶鬼，那些邪灵同时也在他们身上？
好。刚刚就那是说到赶鬼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，就是说，除了圣灵以外，还有没有邪灵的工作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在有的基督徒团体里面，还有邪灵在那里工作，这个我们就读一出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读约翰一书。14，约翰一书14第1节，约翰一书14:1，
亲爱的弟兄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
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是约翰讲的，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哦，好不好？有的灵不是从圣灵来的，不是圣灵的灵是什么灵？邪灵。那你再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哥林多后书，请你读11，哥林多后书11:14，第4节。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说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你看，这里就是说到保罗就讲了，另传一个耶稣，他也叫耶稣啊。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这个东方闪电，听说没有？现在他又改了名字，叫全能神的教会了。他就说有个女耶稣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要去拜那个女耶稣。荷兰有一个女耶稣，你看又是一个耶稣。啊，我们不能另传一个耶稣，另受一个灵，看到没有啊？都对哥林多人讲，你们还会另受一个灵，这个灵那就不是圣灵了，而是另外一个灵，也就是约翰一书14讲的，要分辨诸灵，好不好？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得相信。那么现在有的就是按手就倒下去，好不好？这种情况，那个灵是什么灵？上次我们说过，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按手一个人倒下去过，保罗也没有这个做过，没有。但是上次我们说过，马可福音9那里就有邪灵可以做这个事情，啊，所以我们就要分辨。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，是吧？还要去给基督徒赶鬼，实际上我们不要。我们去帮他赶鬼，他自己就可以赶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他身上有鬼啊，让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啊，请你读新约的雅各书，新约雅各后面翻到后面第4， 第七节，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，
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不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
你看到没有？你基督徒自己就抵挡魔鬼了嘛，魔鬼就离开你怎么样，就逃跑了嘛。你奉主耶稣的名，魔鬼一听见主耶稣的名，魔鬼就要逃跑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又告诉我们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。你看我们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二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，
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
你看基督徒，你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你如果错了留了地步，你马上就抵挡他，你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他啊。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权柄的，好不好啊？他的名啊，魔鬼听见他的名，魔鬼就要逃跑。好
这个，我这个章节我觉得很矛盾，就是加拉太书的这个你刚刚教我们读的那个第三章第十节，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的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这不是矛盾吗？
他后面这句话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好不好？神把律法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如果以色列人不完全照着律法去做，就受咒诅。所以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做好的，好不好？后来马上就有一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好律法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他是对以色列人讲，好不好？他说律法书上记载的嘛，好不好？他是对以色列人讲，不是对我们讲，好不好？不是对我们讲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？我们现在请全能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主耶稣，感谢你，真的又在这周六的早晨，让我们召集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都不致迷失。主，我们今天已经得了你莫大的恩典，你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。
是，
我们理当啊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残留我们的罪，奔了前面的道路。但是主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却是每天都有重担压身，
是
都有罪缠绕着。
是，主啊，
在地上行走天路的时候，
主啊，
我们真的有时候是有心无力。也求主真的将你的话语啊加给我们力量。因为你必在我们一切的软弱上边，使我们变得刚强，变得完全。所以愿你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也保守我们今天上去的步伐。祝福众弟兄姐妹接下来两天在各处的聚会，愿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边得到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
Thank you.